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三下午的五点钟准时收听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那么又到了我们跟许哥请教学习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哈。那最近几期啊，其实都有不少听众朋友通过短信留言给我们哈，但是因为节目时长有限，那很多时候呢都会积压一两个问题哈，来不及解答，在这里跟没有回答的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哈。所以今天就特别跟许哥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拿出专门的一段时间来，然后为之前没有解答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把问题回答请教一下哈。好，那许哥过去几天您休息的怎么样啊，这个小长假？
做工啊。
做工。那也辛苦您了哈，所以今天来我们节目上呢也要继续帮我们解答问题哈。好，那么这个首先向许哥提问的是2112188啊尾号的这个朋友，那他是向许哥问说他种了一个桂花树啊，夜间会发皱会焦黑，怎么回事呢许哥？
那照理讲桂花树几乎啊在这个地方种的话几乎都不生病的，而且桂花的病虫害也是很少很少，但是呢都不会有大碍，但是桂花发生这个夜间会发黑或者发褐色的，或者是严重的话会在一个礼拜之内叶子都会掉光。为什么？只有一个
原
因，只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你把它渴死了。
缺水是吗？
对，缺水的时候啊它轻则这个叶子会变，就是刚刚那个听众所问的问题，它会发褐色，但是再严重下去你再不浇水的话它就掉给你看，会掉得光秃秃的，而且呢如果你再不浇水的话它就熄它了，
就可能会死掉是吧？
不是可能会的，一定死掉，
一定会死掉。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赶快浇水，赶快灌水，你用滴灌的，你就这样灌灌灌，一滴滴滴滴，一定要给它充裕的水分。还有一点，当它如果恢复正常，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记得当它有一朵小桂花，一颗小小的桂花发生的时候，你要马上要给它大量的水，因为它告诉你我要开花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水给它的不够的话，它的花就很快的就停止了。人家开花可以开一个月，如果说它有一个小小的花跑出来了，你不浇水，它可能开花一个礼拜它就绝迹了，它就不再继续开下去，因为缺水。好。
那现在就是许哥您说咱们把它灌水啊，灌几次才够呢？
所谓灌水你最好啊不是灌几次，你就是一直要尽量水不要用冲的也不要用倒的，你最好小流量的水，你最起码小流量的水让它在它的根部那个地方就放，那水管就放在那里，小流量的水大概半个钟头让它渗透到土里面了以后，然后呢你差不多是每半个月浇一次水，不是灌水了，那就给它差不多每灌半个月给它两加仑的水就够了。
好的，明白了。
好，
好，那下一个问题许哥是尾号是8875的朋友哈，他请问说家里会有白蚁或者是蛀虫哈，是不是一定要专家来检查？看看问许哥说平时有什么防治的方法哈？您有什么建议呢，许哥？
好，那人家都说白蚁都是长在屋子里面的，对不对？但是呢，白蚁有两种白蚁 ，OK，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说白蚁长在屋子里。当你家的地板上或地毯上发现有一粒一粒的黄色的在地板上的时候，你如果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看到有一粒一粒很小的黄色就变成一堆在那里，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就表示你现在所看到的墙壁里面已经开始有白蚁了。 白蚁它就把这个你它所咬下来的那个东西是它的粪便，而且呢它一年它是啃木头的，所以说它有白蚁呢。但是呢
所以那个不是木屑是吗？是它的排泄物是吧？
对对对对。
哦、oh, okay.
那就是说这个是长在屋子里面的白蚁、
嗯、
不是蚂蚁、
okay.
是白蚁 OK、
嗯、
那第二个白蚁是长在哪里呢？长在你家房子外面，沿着你家房子外面的接近土的地方，就是那一条线，你屋子屋蚁不是屋檐，屋子的地基跟土壤接触的地方，那个地方会有白蚁。但是呢、
嗯、
外面的白蚁是外面的白蚁，它不会跑到屋子里来。你屋子里的白蚁是屋子里的白蚁，它不会跑到外面去。OK,、
哦、
因为这两种是不同的白蚁。但是呢你要如何防止，这是最重要的。你们到这个 Lowe's 或者 Home Depot 去买这个白蚁的药。这个白蚁的药呢、
嗯、
它那个罐装的是用喷的，喷的你就看到这上面有那个白蚁，它就会画那个白蚁出来给你看，你是按图示字，你就去买它。买它那关于呢你可以里外都可以喷。第一个呢、
嗯、
你先喷外面，沿着你们家的屋子的四周喷，不是拿得很高的喷，要比较靠近地基的部分这样喷，不是像喷的这样、哦、拿在手上、哦、这样喷，喷的到处都是。你最好、
嗯、
最好对着它喷，对着那你的 屋子四周喷，你要弯下腰来喷、
嗯、
不是这样直挺挺的喷，记得、
哦、
好，你喷完了以后呢，差不多 你不管说有没有，你就先喷了再说。通常来讲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你喷的时候，你现在也是预防，不管有没有，你看得见看不见不管，你就喷。喷了以后记得不要去浇水，不要浇水，因为它的浓度很浓，你一浇水就稀释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屋子里面的白蚁呢，如果你们家没有小孩子没有猫狗的话，在养在屋子里的话，你就是说你在你们家的屋子里面，尤其什么地方会有最多白蚁呢？第一个、
嗯、
你的浴室很多白蚁，很容易长
白蚁、哦、浴室会有啊。
第二个、
okay.
你的厨房的那 sink 下面会有很多白蚁、
嗯、
这两个地方因为它潮湿，所以白蚁的发生率也就比较高。
嗯
okay,
，OK，
你那个时候你用同样的这个喷白蚁的呢，就在你 sink 下面或者你洗澡的那个浴缸旁边、
嗯、
不是你浴缸里面，浴缸外面跟你的地板接触的地方喷那个药、
嗯、
还有你那个、
哦
你那个这个厕所，还有你不是有 sink 吗？ sink 橱柜里面你也喷一下、
嗯、
喷边边，不是整个橱柜喷，就是喷边边的地方、
嗯
哦、还有喷、
okay.
你橱柜外面的地上喷，还有你厨房那柜子的外面啊、就是你整个厨房的边边你喷了就好了。差不多来讲你要喷的话，记得最少每一个月喷一次，但是不要每个礼拜喷，记得不要每个礼拜喷，一个月喷一次，连续喷三个月 OK, 不管它有没有，这你可以预防、
嗯、
但是你如果觉得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如果说家里，而且你喷完以后啊你就去上班，你不要在家里、
嗯
OK, 因为有那个气味、
嗯 okay、
如果说你认为不放心的话，你就把你们家里像客厅啊，沿着那个墙壁的地方跟地板的接触地方你喷，尤其是你那个厨房的客厅、
哦 okay、
family room 那个地方你要特别喷、
嗯、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潮湿。好、
嗯、OK,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因为确实就像这位听众朋友提的，咱们能够预防的话肯定会大于治疗哈。如果真的已经有白蚁的话，那说明问题已经是相当有一定程度的严重了哈。所以就像许哥建议的，咱们提前喷药然后多做预防、嗯、
对。还有他说需不需要去找白蚁公司，那就看你自己了、
嗯、
你特卖的话找白蚁公司啊，有两种他做法，有两种，一种呢他就这样把你喷完了以后他就走人，拿钱走人了。 另外一种呢，就是整个房子罩下来，罩下来喷、
哦、
OK， 然后就是我们讲说那打那 gas 啊，瓦斯打在那整个屋子里面、
嗯、
一个罩子罩着，然后你要差不多三天以后他就把罩子拿掉，但是你要一个礼拜以后你才能够进那个屋子，哎，但是呢、
嗯、因为药有毒性是吧？
对对对对，当然是毒嘛、
嗯、
但是呢、
嗯、
你如果说你说就一劳永逸，好，我现在告诉你，你不管你是 termite 也好，或者找人家打药来也好， termite 你整个屋子照下来，它的 warranty 是一年，一年以后它就不管了、
哦、
一年以后可能你家会、哦、又会有白蚁， OK， 那就是说、
哦、
你要不要也不要那么紧张，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我觉得老中啊买了房子以后啊多半啊、
嗯、
外面都不喷漆的、
哦、
通常
喷什么漆、啊、
因为 每天看都觉得、哎、我家的还很新嘛，我家很不错嘛、
嗯、
但是真正保养房子的话差不多你每七年最多不要超过十年你整个屋子外面要喷一次漆，重新喷漆要喷一次、
嗯、
这是我的经验、
okay。
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
因为
外面的油漆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它那个油漆的保护层已经弱了或者掉了，但是你如果、
嗯、
而且呢它比较不防水，它这个就进到了，因为那个墙壁它叫 stucco， 那个水泥啊 stucco、
嗯、
stucco 糊了以后外面就喷那个什么、油漆，可是因为大部分的油漆工都是用喷的，几乎没有油漆工用刷的。整个湾区我是现在不做了、
嗯、
整个湾区我所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用手刷的，不用机器喷的、
哦、
因为这有一个最大的
不同点。手刷和机器喷有什么差距呢？
哦，手刷的因为你从那个汽油桶、不是油漆桶里面一拿出来就直接刷在墙上了、
嗯、
但是呢我如果是用喷的话，我用喷的话那一定要稀释，要不然丑丑的，它那个喷嘴很细、
哦、
它会喷不出来，所以说呢我也不要讲它稀释多少，那就是很稀啦，很稀的话它的保护层、
哦、
对房子外面的保护层就比较薄，所以说呢我说的七年是最起码的、
哦、
因为七年的话风吹日晒雨淋它可能就是会很弱，但是如果是刷的话、
嗯、
最少十年，因为它原汁原味、
哦、
就直接刷上去、
嗯、
而且呢其实收费、啊、差不多，收费差不多、
嗯
哎、不会说你、但是呢油漆比如说我用手刷的油漆的话我几乎没得省的，但是喷的话可以好几倍的稀释把它稀释掉，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不懂也不太懂，所以说呢多半都是用喷的，我知道的湾区只有我一个人是用手刷的。好，
但是您现在还做吗？
不做了，我晚上做梦我会想到、
哦、
但是我不做了
、嗯、你也是辛苦了哈。那但是起码许哥把他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们、
嗯、
就是说您自己就评判吧哈，因为都告诉您了哪一种方式更好啊。那我们在选择这个刷漆服务的时候呢真的是就可以有一个标准了哈。
对，
然后另外就像许哥说的，咱们把房子保养好了，那他这个不受潮气的侵扰，那也很就是能够降低发生白蚁这样的一个几率，对不对？
是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保护我们的房子哈。
是，
好，谢谢许哥的解答。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啊、你欢迎您随时打电话进来啊，继续向我们提出有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我看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了哈，我们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那么许哥也在这里哈，跟我们一起呢，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哈，解答咱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关于园艺方面的难题啊，无论是关于花草树木种植，还是庭院打理设计哈，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我们会请园艺专家许哥在线为您进行一个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先来接听两位等在线上的朋友哈，然后等会儿一起再解答。好，首先来接一下施女。女士，你好。
哎，你好，能听见吗
哎，很清楚，
？Hello，
请讲。
啊，你好，许哥好。我就问一下啊，那个就是香椿树的老叶子啊，就是不能吃的，但是它有没有别的用处？
就这一个问题吗？还有其他的吗？
对的，就这一个问题，谢谢。
好，不客气哈，请您再稍候一下。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于女士，你好。于女士，你
对，
好。
你好。就是想请问你，我们家有一棵杏仁树，一个半月以前突然间就长了很多黑色的小点点，而且很粘稠在树叶上面，好像是有虫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我们也问问许哥。
对，谢谢。
好，不客气哈。好，那我们这个热线电话还打开着哈，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打电话进来，或者是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好，接下来请许哥先帮这两位朋友回答一下吧，然后等会儿我们还有一些短信平台的问题再请教许哥。
好，施女士说香椿树老叶子不能吃，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其他用处？好，香椿的老叶子不是不能吃，只是吃的。口感比较不好，因为比较硬。但是
不
老叶
好
子
吃。
呢，老叶子有一个，你可以把它摘下来以后，放在太阳底下晒，把它晒干，晒干净了，晒完了以后呢，放在罐子里，可以拿来泡茶喝，或者跟着你的茶叶一起泡来喝。这是老叶子的这种最后的用途了。
OK，好。
对，
那么杏仁呢？为什么有黑色的点点
啊，杏仁呢，还有桃子，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还有李子、杏仁，这些都是属于蔷薇科的果树，但是呢，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很会留那个粘稠的咖啡色的，会透明的或者闪闪发光的那种汁。那种枝呢，它是一种病，但是前几年呢，疫情之前有一阵子很风行，很风行这种枝，好像这种枝吃的会长生不老，所以说大家都用，大家疯狂的去买，而且呢去，而且高价收购，大家风行了一阵子，但是我那时候就讲，这种枝是什么枝？它是一种病。OK，不要把它拿来吃。如果说这植物长出来的什么东西，你先打电话进来问问我。OK，这个东
好。
西是一种病，当你要怎么去处理它？第一个，你拿一个，比如说不要用的刀子，去把那个胶质给它刮下来。刮下来以后，记得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垃圾再出去。不可以再把它刮下来以后就丢在原地，就丢在原地，它会继续发生的。因为它这种病会造成什么？以后它这个地方会腐烂，比如说像杏仁或者是像李子，会苹果都会常会发生这种事。但是你不要怕，你就去喷那个，刮完了以后记得喷3合1的药。每20天喷一次，连续喷3个月，等于是说这3个月里面，每20天3个礼拜你就喷一次，3个礼拜喷一次，它这个情况会很快就解决了，不要担心，小事一件。
OK，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所以这个叫做预防啊大于治疗嘛，所以许哥说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别感染了其他的这个好的植物。好，下面咱们还有一位郭女士啊，等在线上，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您好，郭女士。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许哥。我的问题是我们家种的那个后院的辣椒已经结果实了，可是呢，这两天发现很多果实那个尖， 都变成褐色的了，就是嗯，不知道是因为缺水还是因为生病了，反正就是很多果实前面都变成那种褐色。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桂花树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像那种交尖的叶片需要把它摘下来吗？就是许哥前面回答说是因为缺水，所以叶片叶尖会变褐色嘛，我就想问一下需要把那些叶片摘下来吗？啊，谢谢。
嗯，好的，要不请许哥先帮这位郭女士解答一下好吗？
好，辣椒结果可是果尖变褐色了，因为这两天天气突然变热，跟以前不一样，这次变热呢也差不多有四五天的时间，变得差不多超过90度100度，它这个气温突然变这样，它不是生病，它是因为太热了，而且你给它的水一下不够。如果说它每天水分的蒸发是20%，那在平常的温度是这样，然后它的水分都够，现在突然变热了，它土壤的水分一下蒸发40%，它的水分一下不够，就影响到它的结果，影响到它的开花。它不是病，没有关系，但是那个尖焦的地方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病。还有桂花的叶尖呢、啊，它需要摘下来，不要摘它，因为它没有，它只是叶尖焦了，但是它大部分的叶子还是绿的，因为让它行光合作用，你摘下来的话会影响到它植物的生长，或者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花的生长。 OK， 不要去摘它、嗯、太麻烦，因为它不是病。
嗯，好，明白了，谢谢许哥。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林女士有什么问题啊。林女士您好。
哎，大家好，
林女士您已经在线了、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啊、哎、有位老人家告诉我说桃子、李子吃食小孩，请问什么意思啊？
嗯，就是说这个桃子、李子是不是有毒性啊？
好，
许哥您怎么看呢？
我现在回答，
不吃死小孩
啊，
有这么严重吗？
我妈妈是东北人，她那个时候就想说，这个李子树上吊死人啊、
嗯，
但是呢、
哦，对，好像我们是有这国这个什么叫做什么？桃养人性害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对 对,
对吧，好多有这种民间的说法。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吃太多了、
嗯、哦，吃太多不行。
对, 对，吃太什么水果吃太多都不行了，真的、
哦 okay、
吃太多。今天你西瓜如果吃多的话，因为它很凉，你就会拉肚子啊、
嗯。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吃太多就不好。哦，有的人想说那个芭乐就是瓜瓦哦，芭乐哦，会美容养颜，哇，大家就拼命吃拼命吃，结果呢，吃到真的美容养颜吗？适可而止，你一天吃两粒芭乐够了，哎，你不要说啊，我为了要养颜，我一天吃10粒，一点都不好。哎，所以说这个、
okay.
这个只是一个谚语，它不是、嗯、不是那个。真的是这样，所有东西吃多了对身体都不好。
OK、嗯、
要常吃可以，每一次吃一点适可而止。
OK、嗯、所以说给小孩子也不是不能吃
是
吧？
是
是，
给小孩子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太过量，大人吃多了也是不行、啊
嗯、
或者是像桂圆，
谢谢，
或者荔枝，很多人吃桂圆荔枝也是，像我就吃很多，但是有一点，你吃荔枝、哦、荔枝像这些东西吃多了，有一点你特别不能去喝的东西是什么？冰水。你喝冰水、
哦、为什么
拉肚子、
哦、
你喝温水或者平常的常温的水都 OK、嗯、但是绝对不能碰冰水，你要碰冰水很快就拉肚子。
嗯 OK， 那一定要小心了哈。好，那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林太太哈，我们再来听一下林太太的问题。你好。
我是有一个就是枸杞子哈，
怎么了呢？遇到什么问题了？它
长白的，可是已经结了。我那个枸杞子还能吃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石榴哈也是结了，但是有一点点落果，但是我每天都有浇水， 是不是这样子在浇水？以前也有因为下雨，今年下雨很多嘛，今年好像结的现在树上还有十来个的有可能会结出果的，但是我已经看它掉了四五个这个落果，我想也正常了哈。我现在就是说我在浇水的话是不是也还是很好。还有那个就是很讨厌我们结的巴基斯坦的桑葚哈，一下就会被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松鼠把它给叼走了，一红了一点，我的想要说明天吃的，看它完全红，明天吃都放不了，它就第二天就不见了。还有就是这个不让他们吃的话，除了别网子以外，大概也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我常常我把它给噱头，不要让它长太高，否则我摘不到。好的，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那这位林太太问题比较多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就为您解答，同时也会解答在短信平台上的一些问题哈，请您稍后，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好，许哥，那么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又有两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哈，我们一起接听，然后请您回答。好，下面再来接一下李太太。你好，李太太你好。
许哥丁月你好，我有一颗白香果，我打了一个架子，大概是六尺长，那么我的白香果是从它的从它的架子的这一头长到另外一头去，就是长了大概六尺，已经攀上开始爬上去我那个红枣树。我想要问怎样可以使它停止生长，就是我不要它继续爬到这个红枣树，要怎样给它停下来呀？星期浇水三次够不够？每一次大概是两个 gallon 的牛奶桶的水。
OK， 好，清楚了啊，请您稍后。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易先生。你好，易先生。
你好，我要请教一下我的那个有一棵桃树啊，是很大的一棵桃树，它的根很深，不用浇水的，但一直长了好多桃子，每年，但今年发现有虫子之后呢，就发现那个桃树叶子就不长了，然后呢，我去把有虫的那叶子都把它给。去清除掉，就弄掉了，但是现在好像是不怎么长，但是我就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来去这个虫，怎么这个桃树重新生长，应该买什么样的药还是怎么样？我就怕买了药，喷了药之后，以后这个桃子就不能再吃了，那应该怎么来做？想请教一下许哥，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好，许哥，那结合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再加上这两位听众朋友，麻烦您解答好吗？
好，他说林太太说枸杞子长白粉，枸杞子长白粉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说
还能吃吗？
每一年记得开春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冒新芽，你每一年都要把这个成长的枸杞到冬天的时候，十一二月的时候，你要把它全部砍掉。砍到多高呢？跟你一个巴掌高的高度，一个巴掌长的高度。其他上面不管它长得多高多长，通通砍掉，通通剪掉，一定只要留一个巴掌的高度就好了。当然每一年一月份的时候它就会长芽，发新芽的时候记着每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喷药，一定要喷药，不喷药的话以后的后果就像你现在所碰到的一样，因为它的白粉病就来了。因为在很多果树，甚至于我们家里所种的那瓜类都最容易得白粉病，但是呢互相的白粉病互相不会传染，全世界有3200种白粉病，但是每一种白粉病不会相互传染。但是这个枸杞的白粉病呢，你一月份的时候记着它，你看到它发芽的时候一定要喷药，然后它发芽到一定的程度，差不多有一尺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就有可能就开始开花了，它一边开花就一边长，当它的这个长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给它一把一把那个20100，让它长的速度快一点，然后呢让它的花开多一点，但是记得每一个礼拜一定要浇一次水。在它长的时候，当它的果子由绿色小绿色变成金黄色的时候，记得这个时候当它变色的时候，你要马上再喷第二次的药，第二次一定要喷，等到20天以后它的药效过的时候，你那个金黄色的那个枸杞呢，它就已经成熟，你就可以采收了。当你在采收的时候，记得可以采的这种红色变成深红色的这种枸杞籽的时候，你要一次全绿色你就不要采了，成熟的枸杞籽你一次全部把它摘完，摘完你要马上做一件事情，就是喷药。因为什么？喷药3个礼拜以后，当它留在树上的这些绿色的小枸杞籽，3个礼拜以后它又变成红彤彤的枸杞，那个时候再做一次采完了以后，你马上喷药，每一次采完都要喷药，这样子你每一季都可以收，而且会收得很快乐。好，第二个呢，
好，
石榴有一点落果是不是正常？我每天都浇水，可是我需要怎么办呢？所有果树都会落果，但是呢你每一天或者每一个礼拜只浇3次水都可以，只要保持湿润就好，落果是很正常的。不过你做的没有错，这个时候你给它一点16 16 16或者15 15 15这个复合肥料，因为它结果了，不要再给它20100了，给它16 16复合肥料，氮磷钾都要。
好的。
好，第三个呢，巴基斯坦桑葚很快就被松鼠吃掉了，记得巴基斯坦你只要看到它稍微变黑的时候你就要把它采下来了，因为当它变得很黑的话就表示它已经熟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是采，因为通常巴基斯坦这个桑葚它要熟的话几乎，而且它的采收期很短，大概是最多最多大概就3个礼拜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采就尽量的采，只要它变色稍微有一点黑的你就把它采下来，来不及吃呢没有关系，把它做果酱。 OK， 记得桑葚果酱在外面你有钱都买不到的。好，李太太说，
好，谢谢。
李太太说百香果呢6尺高，它是种在这个枣子树旁边，要怎么样让它停止长？这不好，不要让这个百香果种在这个果树，让爬到果树上，因为百香果一颗它爬到这个任何的果树上呢，对这棵果树的生长开花影响会很大。不要，你可以在你家的篱笆靠太阳的地方，篱笆上面钉个3条线铁丝网，3条线每一个间隔差不多1尺，3条线你可以一颗里面可以长差不多往两旁长的话可以长差不多20尺。如果说你去年这个时候插的枝的话，你今年就可以收获了。
最后一分钟了，许哥，关于桃树的问题。
桃树跟老桃树很深，桃子树就跟我前面讲的那个枸杞一样，它会得白粉病，你1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喷药，因为桃树你1月份你不喷药，2月份它一长芽2个礼拜它的所有的叶子全部都会剪，叫做卷叶病，它也是因为这个白粉病所感染的。然后呢卷叶了以后呢所有的叶子都会落，但是你绝对不要用手去把那个卷叶把它摘下来，摘下来可以啦，你会花很多时间。第二个呢，你摘下来的叶子不要就丢在地上，记着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要不然呢它卷叶病的那个病虫害呢它就蹭到土里，等来年的时候它孵化了还会再得同样的病，记得要喷药，一定要喷药，而且1月份喷药，2月份喷药，3月份要喷，每个月喷1次药就够了。但是呢你如果要做 弄有机药去喷的话，对不起，你大概每五天要喷一次。
嗯，好，谢谢许哥哈。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很抱歉哈，没来得及解答短信平台上的一些问题哈。嗯，那我让我们留到下期节目哈，专门请许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再帮忙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许哥，
平安健康。